事后回忆起来，舒华如还说，我真正认识吴明雄就是在他首次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我再也想不到，刚刚开过一个前市委书记的追悼会，在那么一种沮丧气氛下，吴明雄竟有如此信心和勇气，竟讲得如此具有感召力。我看这里面除了权力的因素，更多的可能还是个人气质、领导水平的因素。平川干部队伍的帮派问题本来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吴明雄处理得很好，既不点破他，也不放过他，警告得含蓄而有力。后来事实证明，也真起了作用。我当时就意识到，有这样一个市委书记在身边，平川不会再有受制于人的市长了，我舒华如可以甩开膀子轰轰烈烈干一场了。因此吴明雄话一落音，我就带头为他鼓起了掌，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几次真诚掌声。新任市委常委曹务平也说，应该承认吴明雄是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是为平川人民干大事的政治，不是谋求个人升官发财的政治。他想干事，就不能不顾及平川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尽管他也和大家一样清楚，谢学东、郭怀秋都没能把平川的事情办好，可他非但自己不议论，也不许别人议论。一个不鄙薄前人，既表现出了吴明雄的政治上的成熟，也表现出了吴明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对常委班子的调整同样体现了这一点，留下了陈忠阳，同时又提名我进常委班子，形成了事实上的制衡机制，又落得让陈忠阳和萧道清都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不是目的，做事才是目的。吴明雄要做的事还真不少，第一次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就一件件、一桩桩都提了出来，要大家想办法。那当然我就有预感，这个市委书记会把大家搞得屁股冒烟，让你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再去搞那些勾心斗角的小把戏。萧道清却另有看法。萧道清在吴明雄身上看到了权力对人的巨大作用力。在当天的日记中，萧道清写道，权力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改变人、塑造人，同时也腐蚀人。这种腐蚀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堕落和私欲的膨胀，更是指政治野心的无限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野心的无限扩张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的危害性更大，引发的后果更严重，而且也更有欺骗性。假如吴明雄个人生活堕落，毁掉的可能只是吴明雄，而吴明雄政治野心的扩张却可能毁掉平川人民的安居生活。我想这个农民出身的市委书记，从掌握权力的第一分钟开始，大约就准备拿1000万平川人民的身家性命做本钱，进行一场政治豪赌了吧。赌赢了他青史留名，赌输了他回家养老。一个多么聪明的老同志，自然吴明雄今天只是务虚，仅限于提出问题，还没有动手押宝，那么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或许还有制约这种权力野心的可能，我说不清。胜利煤矿坐落在岷江县万山镇上，拿工资吃商品粮的工人阶级曾让河东河西村的农民兄弟羡慕了几十年。河西村党支部书记兼万山集团总裁庄群义至今还记得，当年为了能到矿上当工人，自己曾付出了怎样一份辛酸。因为矿上采煤征地，河西河东村每年都有几个进矿干工的名额，大家就为了这几个名额你争我夺。河西村的大户是田姓，庄姓是外来户，当时公社和大队掌权的是田家人，所以每年招工名额大都被田家人占去了。为了争取做工人的权利， 从部队复员的庄群义带着庄姓社员和大队书记田老三恶干了一场，一气之下讲了些出格的话，结果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了典型。庄群义挨了批斗，还被押到公社关了半个多月。从公社放出来后，田老三明确地告诉庄群义，做工人吃商品粮的梦，你姓庄的就别做了，只要我田某人当一天大队书记，你就得给我下一天的地，即使吃白玉干的命你就得认。庄群义不认命，先是四处告田老三，告不赢便带着一帮本家兄弟到胜利矿的杆子山上淘炭，这大概可算是河西村最早最原始的乡镇个体工业了。那时河西大队一个壮劳力每天只挣八分钱，而淘炭一天能挣两元多，三人一个炭塘，再不济也能淘出二三百斤炭来卖。仅仅两个冬天，庄群义就在河西村第一个盖了新房，这又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大队支书田老三一口咬定庄群义是挖社会主义大矿的墙角，又把庄群义游斗了一回，还开除了庄群义的党籍。其实农村城市都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乡矿之间的经济矛盾还没有暴露，乡矿领导在政治上是高度一致的，两边同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大会批小会价，可就是没法把以庄群义为代表的一群农民兄弟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下来。你这边才毁了他的老炭塘，那边他又掘出了新的炭塘。杆子山上，你刚赶走这伙人，那伙人又拥了上来。庄群义和河西村农民兄弟追求富裕生活的意志就那么坚决。河东村的田大盗也是那时候冒出来的。田大盗淘炭时兼带偷炭，可谁都拿他没办法，这人太邪，有一身祖传的武功，据说还有36个结拜兄弟。有一回偷炭被矿保卫科抓了，放出后只三天，保卫科长就吃了闷棍。后来田大盗用卖炭得来的钱在河东村造了一座土碉堡式的二层小楼，号称总统府，落成时门旁公然贴着一副对子，一边是一个工八分钱不够社员买盒烟，另一边是学大庆学大寨哪有淘炭来得快，横批是能富就行。这在当时就闹过分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抡起了铁拳头，用推土机推倒了田大盗的总统府，以现行反革命罪将田大盗正式逮捕判刑三年。公审田大盗时，庄群义也在场受教育。庄群义印象最深的是田大盗对啥都蛮不在乎，临要押上公审台了，竟还问公安局的人要烟抽，说是不让他抽口烟他就不上台。公安不但不给他烟抽，还用皮带抽他，他就躺在地上破口大骂。田大盗的被捕判刑仍然没有遏制住两个村农民兄弟发家致富的热情，大队和矿上抓的一松，杆子山半山腰上四处都是炭塘，抓得一紧，农民兄弟又拥到了矿门口和运煤铁道上，扫捡道路上的煤，扒搂运煤的火车。这种对自由经济的热情也渐渐影响到了胜利矿的工人家属，大约在70年代中期，不少工人家属也上了杆子山，而且还在矿区周围的荒地上开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菜园子。那段曹新立已到胜利矿当了政治部主任，曹新立便在全矿干部职工大会上说，我们胜利矿是在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河东河西村的小生产者蚕食着我们社会主义的大矿，也蚕食着我们工人阶级的思想。蚕食后来就发展到了集体哄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河西河东生产大队的农村干部们和胜利矿那些吃商品粮的煤矿干部们不那么一致了。两村的农民兄弟一而再再而三地到矿内的炭场抢炭， 穿着土染尿素口袋布服装的大队支书们却不愿管了。再后来，大队干部们也和落后社员同流合污，带队套着马车到矿上借炭，还借得理直气壮。田老三就公然说过，这些炭本来就是我们地底下的，我们借点用用理所当然。事情就这么奇怪，庄群义们出力流汗淘炭是挖社会主义墙角，集体哄抢倒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了。从公社到县里，地方干部们都明里暗里护着田老三们，使得田老三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就差没把胜利矿的大井架子扛走了。对此庄群义很不以为然，从心里认为这样干太无赖，背地里总把田老三称作活土匪，还讥讽说，与其到矿上抢炭，倒不如拉起基干民兵，端起枪直接去抢银行了。对这类哄抢事件，庄群义一次也没参加过。庄群义有庄群义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到了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情况又变了。河西河东村都开启了小煤矿，乡镇企业走到了中国经济的前台，乡矿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为了争夺地下的煤炭资源，乡矿双方的官司一直打到市里省里。后来市里在请示省有关部门后，做了一条硬性规定，河东河西的小煤矿只能开采海拔负180米以上的边角煤，主采区和深部煤田不准开采。河西的田老三、河东的田大盗偏不管这一套，四处打洞子，把个胜利矿逃得千疮百孔，为此还闹出了人命。有一次，田老三和两个警长下井去检查工作，正巧胜利矿那边放炮，煤壁炸穿，田老三当场死亡，两个警长重伤。庄群义就是在田老三死后出任河西村党支部书记的。公正地说，新上任的庄群义一开始并不想沿着田老三的路子走下去，继续和胜利大矿争资源。然而河西村的8座小煤矿已无一例外地扩张到胜利矿的腹地，他已无法改变这一现实了。他又看到河东村的村民在田大盗的带领下打通了大矿的巷道，把大矿的炭老往自己窑口拖，也就忍不住了，便也冻结了手，干脆让会计带着线朝下井，当场给大矿的工人点票子，在200-300米的井下搞起了工农联盟。今天胜利矿是完结了，河东河西的15座小煤矿把胜利矿包围了，吞食了。河东村7座小煤矿的年产量达到了50万吨，河西村也达到了40万吨，而胜利大矿的年产量却只有20多万吨。随着胜利矿一起完结的，还有胜利矿工人那份天生的优越感。在河东河西农民建起的小洋楼群面前，万山镇工人住宅区的平房显得那么破败。去年曹新立代表胜利矿开口向庄群义借钱时，庄群义心里真是感慨万分。想到当年因为田老三的缘故没有到大矿去当工人，还生出了几分庆幸。庄群义承认，河东河西村的农民兄弟能富起来是占了胜利矿不少便宜，可庄群义心中还是能找到平衡的，那就是这份便宜他不占，河东的田大盗也会占，其他人也会占，那他为什么不占呢？既然大家都知道国有资产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无主资产，他庄群义做一做这资产的主人，总比田大盗这类人做主人要好吧，至少他比田大盗仁义，矿上揭不开锅时总多少还能帮矿上一把。然而庄群义不承认胜利矿是被农民兄弟的小煤矿挤倒的。庄群义和曹新立说过，胜利矿与其说是被谁挤倒的，不如说是病入膏肓自己倒掉的。庄群义很形象地举了一个例子，说这就好比去集上卖菜，我们农民兄弟自己挑着菜去卖， 谁要想不付钱从我们手里拿走一颗菜，我们都不会答应。你们工人弟兄呢？要请人替你们挑着菜去卖。到了集上后，见到亲朋好友再送送人情，再好的买卖也得让你们闹砸了。为了不让工人弟兄的买卖彻底砸掉，更为了河西村万山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庄群义自打去年把60万元借给胜利矿后，就一直在琢磨，咋着在河西村农民兄弟发家致富的同时，也拉扯着胜利矿的工人兄弟一起发。胜利矿负220米那片采区的储量不小，若是能来个合理合法的工农联盟一起开采，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河西村压倒河东村，成为民交县第一个亿元村，也就有希望了。河东村一直是河西村的对手，田大道当年不服田老三，现在也不服庄群义。开矿之初，两个村双双蚕食胜利矿时，两边的当家人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这几年胜利矿衰败了，已不成其为对手了，双方的矛盾就更突出了。田大道太霸道，讹矿上也讹河西，他的两个井越界开采被庄群义对照图纸抓个正着，还不认账，差点酿发一场流血冲突。河东村紧靠国道，交通方便，河西村窝在里面，想通过河东村修条500余米长的路，田大道就是不允许，连县委书记程卫奇出面都没把工作做通。田大道也不说不让河西村修路，只说这路在河东村的地上，得河东村自己修，可说了2年就是不动。对胜利矿，田大道也无情无义，自己抖起来后就再不愿和人家来往了，老怕人家的穷气沾到自己身上，还四处招摇，宣称只要国家政策允许，河东村金龙集团迟早有一天要把胜利矿买下来。气得曹立新逢人就说，什么叫暴发户，你们看看河东村田大道的嘴脸就知道了。田大道对胜利矿的无理反倒促使庄群义对胜利矿更加热情，有事没事庄群义每月总要到矿上跑跑，和党委书记曹新立、矿长肖跃进聚聚。田大道老说要买下胜利矿，庄群义就想，与其田大道买，倒不如让他庄群义来买。当然这话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伤人了。按庄群义的想法，目前最好的途径还是合作搞联采，待到日后条件成熟了，兼并这么一个困难重重的衰败煤矿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得知胜利矿工人闹事，曹新立病倒，庄群义便又坐着桑塔纳，带着一大堆营养品，笑眯眯地赶到了胜利煤矿医院。曹新立却已出了院。庄群义车头一掉，轻车熟路赶到曹家，在曹家门口停了车。刚钻出车门，庄群义就听见了曹新立在气呼呼地骂人，骂的竟是年轻矿长肖跃进，点名道姓的。庄群义一下子踌躇起来，一时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愣愣地在车前立着。曹新立的声音很大，根本不像个刚出院的病人，话声就像响在庄群义的耳边，你这个矿长是干啥吃的，我再三和你说要你小心，可你还是上了人家的当，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不是很能干吗，还口口声声不当维持会长，要面对市场，这就是你面对市场的结果，要我看你肖跃进倒还真不如就把这个维持会长当当好算了。肖跃进也很火，曹书记，你说话不能带情绪，无论咋说我总还从曹无成的联合公司拿回了8万块钱的现金，让大食堂开了门，那些猪下水也还能吃，你怎能说他就骗了我，余下的几万块子他不在3个月内付清，我就和他打官司。曹新立的声音更大了，打屁的官司，曹务成是个什么东西，我这个当爹的还不知道吗，几千号人天天要吃饭，你肖跃进不清楚吗， 你耗得起吗？工人们闹起事来，是你这个矿长负责，还是我这个党委书记负责？你说。庄群义这才朦朦胧胧知道，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胜利煤矿，竟又被联合公司的曹务成骗了，而且是在萧跃进手里被骗的。被骗的详情和细节是萧跃进后来告诉庄群义的。庄群义听了哭笑不得，直说曹务成缺德，还问萧跃进，曹新立这么个本本分分的老书记，咋就养了这么个奸商儿子呢？自然这么一来，也给庄群义梦想的敛财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这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候。情绪，一切都情愿，是无尽的承受。